听众朋友，2017年诺贝尔奖的生理学以及医学奖项颁发给三位研究生物钟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生物钟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今天我特别请到美国范德堡大学神经内科系以及药理学系的副教授康博士来接受我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介绍。康博士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康博士，好不好请您先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生物钟是什么？
好的，所谓的生物钟就是我们所有的生物这种生理现象和行为背后的一个时间机制。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话 jet lag 是吧，时间差，我们在美国回到中国，或者说从中国来到美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睡不着觉，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生物钟紊乱了。
是的。
还另外动物，比方说像老鼠，他们是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这个也是生物钟所控制的。像植物钟的话，比方说向日葵，早上好像我们认为是太阳出来了，他们看到太阳，随着太阳转动，所以它的名字就是 sunflower。 实际上它这个不是说因为太阳出来了它就转向太阳，而是它这个植物里面的生物钟驱动它。含羞草到了晚上开放，白天叶子卷起来或者开放，它这个也是受它的生物钟的控制。
是，今年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物钟的研究究竟是有了什么重要的发现让他们得到这个奖项呢？
这三位科学家，其中 Jeffrey Hall 和 Michael Rochebach， 他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者，他们另外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
他们都是 Brandeis 的，他们就是发现了第一个控制生物钟的基因叫 PER。 这个基因的话，它是晚上蓄积，白天降解。 Michael Young 呢，他是在 Rockefeller， 他另外一个大学，
是
他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了第二个调控生物钟的基因叫 TIMS， TIM TIM 这个基因。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生物钟的基因，我们就不在这儿详述。
是的，他们的发现究竟是有什么重要性呢？
谈他们发现的重要性的话，也就是说生物钟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刚才提到了生物钟它是调控我们这个生理和行为后面的时间机制，因为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生物钟，这种生物钟它可以调控我们的饮食、睡眠和所有的代谢活动。如果说这个生物钟的功能紊乱的话，就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它们可以和肥胖啊、糖尿病啊以及高血压等一些疾病相关。
是，康博士，您现在在范德堡大学的神经内科做的研究跟生物钟有关系吗？
有的，比方说我的实验室是主要是做癫痫，理解为什么儿童他们携带一些叫 GABA 的一个这个通道基因突变会影响癫痫，而很多这样的孩子呢，他们都有睡眠障碍，睡眠不好，而睡眠不好了又会促进癫痫的发作。在我们的人脑里面有一个核团叫视上核，这个核团就在视交叉的上面，所以叫视上核。我呢就是想看一下在这些癫痫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睡眠调整，然后控制这个癫痫。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那个视上核，就发现在这个视上核的核团里面有很多细胞的功能不是很正常。
好像我们以前对于生物钟的理解，它可能是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太阳早上起来，傍晚的时候落下来，太阳好像影响了很多生物的生活的现象。那么这个生物钟的存在是受环境的影响吗？还是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生物钟的存在它应该说是内在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一种内在的机制，应该是独立于环境影响的。但是呢它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因为生物它只有当你内在的机制和外在的相协调的时候，这个生物才更具有适应性，才更旺盛。这个从最低等的生物海藻，然后到最聪明的人类，这个灵长类，就我们的行为都是要和这环境相协调才会是最健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重视或者是配合这个生物钟，以至于人可以时常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每个人都有生物钟， 我们的行为就要和它相适应。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规律的作息时间、饮食，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有些像我自己原来在医院工作吧，像医院的护士、医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在夜晚上班的话，他的生物钟被打断了。但是有研究发现，比方说对上夜班的护士进长期调查，就发现他们的血压比紊乱，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像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但作为我们不需要上夜班的人，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守生物钟，有规律的作息。
在您的观察里面，今天人类生活有哪些破坏性的或者是逆向性的生活习惯明显是违反了人体的这个生物钟？
像前面我说了，这是因为职业的需要，像医院的医生护士这是没有办法。但有些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社交，像晚上的夜总会，这些就是影响人的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名词叫 social jet lag， 社交行为改变了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一些相应的变化。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晚上喜欢看手机，看得很晚，像这样的话事实上是不好的，是吗？
对，这是不好的，我们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好不好请您对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谈一谈您对他们的一些劝勉？
要尊重自己的生物钟，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晚上经常熬夜写点东西、看点书，晚上熬夜之后呢吃东西，这些都是不好的。对，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代谢紊乱。而且的话，后面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人的学习和记忆是和睡眠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就是把两组，有一组就说有正常的睡眠，他那么他学的东西他的记忆就会记得比较好，而另外一组的话就是熬夜长时间不休息的话，他实际上这种记忆力是下降的。我们不提倡过度疲劳，因为这样工作效率下降，所以有良好的睡眠才会有良好的工作效率。
康博士，您是一位深受国内外脑神经科学家敬重的科学工作者，那么您也是一位基督徒。有些人以为科学和信仰是有冲突的，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我是研究神经活动的，我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纠结，但是我后面我发现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人首先对神的认识和这个世界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像我现在的话，我通过对神经行为的研究，然后再对圣经的研读，我慢慢的有些体会。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和信仰在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科学只是说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去反映一种存在的真理，这种规律。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观察到一些这种现象，然后你可以用科学用科技去解释它，这个东西是在物质层面的，总体上是在物质层面的。但信仰的话，它是一种灵性的一种精神方面的，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而且科学它解释信仰为什么对人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信仰呢我可以说和科学应该是和谐存在的。
您这个信仰对于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有帮助吗？
有的，我认为信仰它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像我在对科研的话，我所做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容神益人， 是不是真正对人类有意义，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有一些别的因素掺进来，比方说弄虚作假呀，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就说你就可以排除到这些因素。所以说信仰不仅说是让我们对生命对未来有盼望，在困境中就你会觉得有力量，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更深的思考一下，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意义。
您的信仰对于您领导的这个科学团队是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应该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人很容易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像有的学生很有悟性是吧，很好带，有的学生不太好带。有这个信仰的话，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当我感到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给我耐心，给我一个操练信心和耐心的机会，然后去帮助他。大家都有体会，那些可爱的人，因为可爱你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很多人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操练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能够看到神的引领。
是的，唐博士，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电台的访问，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能够常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谢谢您。